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读。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挺有意思的公司。你很可能每天，真的每天都在用它的技术，但就是叫不出它的名字。
对，藏在幕后。
Arm Holdings，我们拿到了他们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会议的记录。
对，时间是2025年11月5号。
一般来说啊，这种芯片设计公司的财报，说实话都挺枯燥的。
没错，全是数字。
但这份有点不一样。我们想一起挖一挖，为什么这家公司突然就站到了，就说人工智能革命的风口浪尖上，这又预示着什么？
是，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觉得得先快速帮你建立一个概念，
好。
就是 ARM 它自己，它不生产任何芯片。它更像一个建筑设计师，
画图纸的，
对，专门画芯片的蓝图，也就是架构。然后呢，他把这些蓝图授权给苹果、英伟达、谷歌，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科技巨头都在用。
所以它的影响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
没错，所以这份财报里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数字背后揭示的一个大趋势。
哦。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碰到了一个天花板，一个巨大的难题。
是什么？
说白了，电不够用了。而 ARM 最核心的优势恰恰就是省电。
电不够用了，这个说法有点反直觉。好，那我们先从最直观的业绩看起吧。这些数字确实，挺吓人的。
是。
总营收11.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4%。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第二季度。而且这已经是他们连续3个季度营收过10亿美元大关了，势头非常猛。
是的，但这里面有个数字我特别在意，授权收入，
这个是重点。
5.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6%，这个增幅也太夸张了。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是他们涨价了？但感觉又不太像。这些大公司到底在抢着买什么跟去年不一样的东西？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增幅几乎是100%由一个词儿驱动的
AI，对吧？
没错，就是 AI。他们的 CEO 雷内哈斯在会上有一句话，我觉得整理得特别好。他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技术的方方面面，而 ARM 是唯一一个能让 AI 无处不在的计算平台。
无处不在，everywhere。
对，这个词儿就是关键。"你想想，一边是数据中心里那些耗电量按兆瓦算的巨型伺服器，另一边呢，是你口袋里耗电量只有毫瓦的手机，两边的 AI 算力需求都在疯狂增长，而 ARM 的架构正好能贯穿从云到端的整个链条。
好，这个点我特别想深入聊聊。你刚才说的那个能源瓶颈，
对。
我一听到像 OpenAI 搞的那个 Stargate 超级康熏天记项目，我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算力、GPU，都是技术。我从来没想过插座在哪儿居然会是个问题。
这现在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那是什么？
这正在变成一堵墙。你想建一个耗资1000亿的 AI 工厂，结果发现当地电网根本撑不住。这听起来很魔幻，但它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哇！
而这恰好就打在了 ARM 的核心竞争力上。财报会议里提到了一个数据，ARM 架构的能效比竞争对手要高出大概50%。
高出50%，这可不是小修小补了，这简直是换个引擎啊！
对，而且不是吹牛。你看谷歌最新发布的那个基于 ARM 架构的 Action 芯片，我看到了，性能价格比提升了65%，能耗直接降低了60%。
降低了60%，
效果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谷歌现在正在把自己绝大部分的内部业务全都搬到 ARM 平台上来，这背后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是巨大的。
哇，所以这不只是谷歌一家这么想。我看资料里，英伟达的 Grace 芯片、Amazon 的 Graviton、微软的 Cobalt，
没错，
这些巨头们拿出来炫技的最顶尖的那些定制芯片，挖到根上全都是基于 ARM 的 Neoverse 计算平台。
是。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就像所有顶尖高手最后都选了同一本武功秘籍。
哈哈，是吧？
雷内哈斯甚至在会上挑明了说，所有已宣布要新建的 AI 算力，比如 Stargate 项目要新增的5个站点，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基于 ARM 架构。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数据中心的业务收入能翻一倍？
完全解释了。在一个能源比芯片本身还要宝贵的时代，能效就是一切，这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物理定律了。
明白了。所以在云端和数据中心这个战场， ARM 几乎是凭借省电这个绝活成了唯一的赢家。
可以这么说。
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会直接和数据中心打交道。这个能效的故事跟我们每天用的手机、电脑这些设备到底有多大关系？我能感觉到吗？
你很快就能感觉到了。因为 ARM 的另一个核心战略就是要把云端那么强大的 AI 能力塞进你手边的每一个设备里。
哦，具体说说。
就拿智能手机来说吧。财报里提到，谷歌下一代 Pixel 10手机会用上基于 ARM 的 Tensor G5 芯片，光是运行 AI 模型的速度就提升了 2.6 倍。
2.6 倍？在手机上？
对，而且安卓阵营内四家最大的手机厂商现在已经都开始出货采用 ARM 的 CSS 基础的新手机了。
CSS？ 这又是一个专业名词。
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芯片半成品。
半成品？
对，以前 ARM 只卖图纸，手机厂商得从头盖楼，费时费力。现在 ARM 直接提供一个盖好了框架的毛坯房，就是这个 CSS。
我明白了，厂商们拿过去稍微装修一下就能用了。
就是这个意思，这大大加快了他们推出高性能 AI 手机的速度。
不只是手机，我看到汽车领域更夸张，特斯拉的下一代自动驾驶芯片 AI5。
对， AI5
也是基于 ARM，AI 性能据说要提升整整40倍。
40倍？
40倍，我甚至很难想象这对一辆车意味着什么。这已经不只是更好的车道保持功能了。
是，这是对周围环境理解能力的一个根本性的飞跃，就是为了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
说实话，想想还挺激动，又有点让害怕。
是啊，甚至在你桌面上，英伟达也推出了基于 ARM 的桌面超级计算机，叫 DGX Spark。
这个我知道。
它的意义在于，以前开发者想训练一个 AI 模型，必须把数据上传到云端，现在可以直接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这不仅更方便，也更安全。
所以，手机、汽车、个人电脑 ，ARM 这是在下一盘大棋啊。
说白了 ，ARM 这么做就是为了实现他们那个 AI 无处不在的战略。这里面最妙的一步棋是他们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计算平台把云端和你手边的这些设备全部打通。
打通？
对，最近他们宣布和 Meta 的战略合作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合作的目标就是把 AI 的效率从你戴的智能手表一直无缝延伸到数据中心，这对开发者来说太重要了。
我明白了，这就是生态的力量。如果一个开发者为一个基于 ARM 的手机写了 AI 应用，理论上
完全正确，这个应用可以很轻松地移植到基于 ARM 的汽车或者电脑上，
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增长飞轮。
对，越多的 ARM 设备就会吸引越多的开发者，越多的开发者就会创造出越多的创新软件和应用，
然后这些好用的应用又会反过来让更多人想买 ARM 设备。
就是这个道理。ARM 的财报里提到，他们拥有超过2200万的开发者生态。
2200万？
这几乎是全球开发者总数的80%以上。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也是他们最深的护城河。
好吧，我们已经看到 ARM 凭借能效和生态系统在 AI 时代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这份财报里，我好像还嗅到了一丝变化，感觉他们不满足于现状。
哦，说说看。
几十年来 ARM 一直是个建筑设计，卖图纸，但这份报告似乎在暗示他们未来是不是也想亲自下场当施工队了。
你的嗅觉非常敏锐，这可能是这份财报里最前瞻也最重要的一个信号。他们正在探索进入新力，也就是 chipless。
等等，新力这个概念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哦，好的。如果说以前 ARM 卖的是图纸，那未来他们可能就要开始卖预制板，甚至是精装修的房间了。
就是提供更完整的产品。
对，完整的片上系统 SoCs。
而且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对吧？他们已经有实际动作了。财报里宣布他们打算收购一家叫 Dream Big Semiconductor 的公司。
是的。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这家公司掌握着一项关键技术，以太网控制器。 这东西是数据中心内部 server 之间进行超高速数据交换的核心部件。
嗯，
你把这个收购和他们前面的战略连起来看，逻辑就通了。
目的很清楚，客户也就是那些科技巨头，不满足于只拿到一张图纸，他们希望 ARM 能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帮他们省时间。
完全正确。
但是提供更完整的产品，意味着研发投入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卖图纸的成本是很低的，财报里说一个项目就需要投入1000个人年和数亿美元，这听起来是个巨大的赌注。他们钱从哪儿来？
这就引出了财报里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是什么？
和母公司软银 SoftBank 的关联方收入大幅增加了，达到了1.78亿美元。
等等，这部分钱可以理解为是软银直接赞助 ARM 去搞这些超前研发的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让软银再对 ARM 的未来进行一次风险投资，这些烧钱研发出来的成果未来很可能会直接用在像 Stargate 那样的大型事件中的。
而喷也是那些项目的参与者。
对，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ARM 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彻底改变，现在他们主要靠收授权费，未来可能会变成直接卖芯片硬件或者收取更高比例的版税。
这对整个芯片行业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是的，巨大的冲击。
好的，聊到这里，整个故事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梳理一下。
好，
首先 AI 的狂飙突进带来了巨大的能源焦虑，这让 ARM 高能效的设计从一个优点变成了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
对，成了必需品。
其次， ARM 正在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把只存在于云端的强大 AI 一步步推向你手中的手机、汽车和电脑，
让 AI 无处不在。
最后， ARM 自己也在进化，它可能不再满足于只当一个卖图纸的设计师，未来或许会为你提供更强大、更完整的芯片解决方案。
这档从卖从纸到卖零件了。
基于这一切，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最后的问题去思考。
嗯，
在财报的问答环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趋势，未来 AI 计算的重心将从云端大规模的训练逐渐转向你身边这些设备上的推理。
这个转变很关键。
简单说，就是 AI 的大脑是在云端训练出来的，但它的大部分日常反应和思考将会在你的手机和汽车上完成。
对，在边界端完成。
那么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衡量一个设备强大与否的标准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个好问题。
也许未来决定你手机性能的不再是跑分软件上那个单纯的速度数字，而是一个新的指标，智能效率。
智能效率，
也就是每消耗1瓦特的电力，你的设备能完成多少次 AI 思考。很显然，ARM 已经把它的未来全部压注在了后者上。